嘿，大家好，这期的播客呢，我请到了我的父亲一起录制，所以这是一期爹味十足的内容。本来就是想和我爸有一些比较亲切的长谈吧，正好借这个内容实现了。其实策划了有1年多，一直没好意思，就抹不开面跟他提。然后这次借着回家，正好是鼓起勇气跟他说了这个事儿，我爸还挺开心的。然后一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们俩因为平时都是说方言，然后他也没接触过用这种麦克风录制设备对着说话，他挺不自然的，有一些停顿呀、迟疑、反复，前面说话的这个状态可能没有进入一个很自然的状态。我本来想修饰一下，用这个剪辑去剪一下，但是后来考虑一下，想保留一个更原始、更真实的状态，所以就没有过多去修饰它这些小问题。希望观众朋友们包涵一下。然后主要是想聊一聊，就是在有成家立业之前，在我爸，在我这个年纪，包括他之前，他是怎么成长，他是怎么变成一个父亲的？在成为父亲之前，他大概是什么样子？我们废话就不多说了，然后大家一起听起来吧。Let's go。
维多利亚娱乐广场，五种教育。
初次见面，有失远迎，放请见谅。请坐。
我今天是跟我爸聊，因为我们平时不是用方言交流啊，可能这个感觉好像，就是这么说话，好像不是很自在啊。你要是你对的这个，你要是那个，你可以觉得不舒服，或者是表达不顺畅的时候，你可以用方言啊。介绍一下我的父亲嘛，对吧？你就是我爸，现在还没有退休，对吧？
还有七八年
还有七八年。然后是，哎，你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是这个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怎么铁路行业的，
铁
就
路
是
行业
铁路，
啊，
咱们搞运输系统的，也就是
这是
铁路
这
行
个
业
国家的这个基础，
最基层的一个铁路运输方面的一个职工吧。
对，然后就想跟我爸聊一下，因为我最近在想一个事情啊，就是我现在这个年龄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年轻人嘛，但是我突然想到，也就是我爸他也有年轻过的时候，对吧？但是我对他印象就是，我有记忆，他就是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哎，想跟他聊一下，就是他在30岁以前，对吧？他的人生和他的想法，尤其我很好奇，就是他在我这个状态、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吧？哎，咱们往最前倒，最前倒，就是你们小时候，哎，那个生活环境肯定跟我小时候非常不一样嘛，对吧？
我们的小时候肯定是。那时候70年代啊，七八十年代，我们的小童年，七二年
七二
出
年
生的，
出
七
生
二年出生的童年，应该是七八十年代，对吧？
对对。
少年童年是七八十年代这一块，这一块应该是生活是不是那么太艰苦了，但也不是像现在咱们这儿比较，说实在是比较富裕的这。
你那会儿还是在农村长大嘛，对吧？
是农村。
农村长大，哎，可能还是农村人，好像说是，
比较朴实，
哎，
朴
对，而
实。
且是不是当时就是好像不像现在信息这么发达，没有你对，就你在出农村之前，你完全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
肯定不知道，因为现在那时候有个电视，电视黑白的电视，那小时候都没有。那时候最早的接触的就是那个有线喇叭，大喇叭。
哦，就是唯一的一个媒体，是吧？
就是到一到点儿以后，人家有时候放点那个那时候的歌曲，可以现在来说，就一个是革命歌曲，《大海豪情靠舵手》啊之类的，那时候的歌，还有中午的时候，有时候有点那个评书，小评书啊。
哎，那会儿评书听什么呀？
那是往后，那是我七八岁的时候了，就那时候评书就是一个是有七八岁，我给小学一个是那时候叫供销社，里头有收音机。供销社里头有收音机，那时候的评书应该是《岳飞传》，我记
《岳
我
飞传》，哎，还是很经典的
岳
那
飞传》，
些。
因为经典的东西它永远是经典，现在听起来还是挺好
对对，
的啊。
我有时候小时候也听过那些东
啊，那
西。
刘兰芳说的那是《岳飞传》，现在记得还很清楚，那个嗓音特别清脆。
对，而且我之前是跟一些朋友们聊过嘛，就是你看，同样是因为咱们是山西，确实条件不好。你像从七八十年代，我一些东北的朋友，感觉是他们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就人家的生活条件比咱们这儿好很多。其实，
对，咱们山西
对山西确实差一点。
就是有点资源，也是国家统一
调配
的、啊、所以说这个山西的这个是比较经济比较落后的一个地方。
对，因为我爸跟我说过一个事儿啊，就是一直还是当个笑话讲，就是说这个我妈经常笑话他，说那个他在这个16岁以前是不是没吃过蒜苔，
16岁以前
没见过蒜苔，我妈就一直拿这个事笑话你、
就是、这个是真事儿，因为我15岁离开山西去北京念的中专，老中专，所以说那时候一直就没出过，可以没出过我们县城，就是啊、
嗯
这个蒜苔我们当地的，
咱们这儿是不种，
不是
是吗？
山西咱们这个地方是山西省天正县、嗯、它也有一部分地方种这个东西，但是咱们
老家那个村没有，
我生活在那个村子里，它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因为小时候都不往外走的，那时候、
嗯、
走的机会很少，所以是没见过这个东西，那时候商品的流通也很少，基本上不流通的啊、
嗯，
所以说这个蒜苔确实没见过。
哎，
去了
学校，第一次吃蒜苔什么感觉？
哎，那太好了，那感觉是第一次。这个蒜苔在学校，我记得那时候很贵的，
很哎，那个很贵吗？
炒蒜苔，那东西那确实也是很贵。我记得是第一次吃，一个是那是90年的10月份左右。9月份开的学、啊
嗯、
10月份那个是这个东西
口感好不一样，
确实
嘎嘣脆，
它有肉啊，它肉炒蒜苔、
啊、
可贵呢，好像是、
啊、
我记得是8毛钱一份，好像是8毛钱、
哎、
应该是比这个还低，可能就是顶多是8毛钱一份，
90年代8毛钱挺贵了、
嗯、哎呀，这感觉那怎么说呢，是说不出，简直是我人生就吃的是最好的东西，第一次吃的东西。
因为我不爱吃蒜苔，就我小时候我爸老给我炒蒜苔，我后来发现他就是他很觉得这是好东西，他要给你吃。
你小时候那个炒蒜苔、哎、
没你吃的好吃。
因为啥？因为其实那个东西，这个东西有比较
啊
啊
啊,
啊，才能知道。因为过去我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所以说、
嗯、
第一次吃那感觉肯定是终身难忘的、
嗯。
但是对于你来说，你小
吃过见过，
不只是蒜苔这东西、
嗯、
所以说对你来说不是什么人间美味了。
我属于踩在你的肩膀上走，
所以你也给感到知足吧，
常怀感恩啊。那个哎，那正好咱们借这个话题就聊嘛，聊就是就小时候，哎，就聊聊饮食，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对，你就小时候咱们比如在咱们山西大同这边农村里饮食构成是什么？
饮食构成
应该是很单一，我
很简单，咱们从早晨说啊，
嗯，
早晨就你奶奶家，就
这不是
我啊，我你不是骂人的，
说你奶奶好像跟你
不
熟一样，我奶奶
不是骂人的那个感觉，就是咱们家，咱们老
家，
咱们家早晨一般的就是，最早的是那小米都不太多，那小米熬出来的粥那叫小米粥，
小
米
稀粥，
那时候咱们是玉米面比较多，那叫玉米糊糊啊，早晨是玉米糊糊，
嗯
啊，咱们这一代不是那个。山药蛋土豆、嗯、
啊，对对，
早晨
咱们这儿的山药蛋、嗯、其实就是土豆
啊、
嗯、
煮点是或者是拿楼梯蒸点山药片，
嗯，
对吧，
嗯，
或者是里头煮点土豆、
嗯、
就这东西，
就这些、
啊、或者是窝头，
也没有换花样、嗯、就
头一天剩下的窝头、嗯、基本上早晨大部分是这样，
全年就吃这些、
啊、
没别的花样，
因为那时候白面很少的啊，
斤两
啊, 啊，那白面很少，粥嘛就是山西这边大烩菜，就是头一年的酸菜，
嗯，
拿特别大的那个缸，
嗯，
腌上一缸酸菜啊，
嗯，
腌上一缸酸菜里，酸菜烩土豆，
嗯，
里头放点盐，
嗯，
放点油啊，
嗯，
就是一般的粥就是这个，
嗯，
然后吃点，主食嘛就是小米粥，
嗯，
或
者粥也当主食，
粥呢小米粥，
碳水，
那就稠粥
啊，
那早晨是稀的。
哦，
粥呢？小米粥它是比较稠了。现在山西大同这一带还有这个
稠粥，
稠粥
是一个本地特色的小吃。
还有一种就是叫，可能别外地山西以外，就大同地区以外的人可能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拿糕。
嗯，拿糕，
拿糕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你也没吃过。
嗯，
拿糕就是玉米面儿。嗯，玉米面儿。玉米面把水烧开了，
嗯，
把玉米面倒进去，然后狠劲的拿一把筷子搅，搅稠了，
搅打上劲，
搅熟了，搅熟了以后他就能吃， 这当地叫拿糕、啊、
这个感觉像西餐的做法、
啊、
西餐做面点的做法。
那是你的想法、嗯、我们那时候都不想
吃吐了、
啊、没法吃这东西。
哎，就是全年基本上就是主要就是什么玉米面土豆就这两种。
玉米面白面很少，然后就是小米，咱们当地有什么
蔬菜也就是大白菜。
蔬菜它是蔬菜这一块，因为它那时候咱们全国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啊、
种粮不种菜，菜很少的，菜是人家是专门种菜的才有不像现在就是我自己也可以种一片菜吃、
嗯、
对吧、
嗯、
那时候你就是种粮的，
嗯，
所以说的蔬菜这东西是很少的，
嗯，
就是到秋天的时候，怎么有大白菜，
嗯、
就是大白菜腌上，那、
嗯、
跟东北差不多，腌上一大缸、
嗯、
那个大白菜、
嗯、
或者是那个圆白菜、
嗯，
那时候的圆白菜咱们不
行，
这么小的圆白菜是大圆白菜，
嗯嗯嗯，
那腌上第二年吃这东西，蔬菜这东西，蔬菜这东西是很少的，
啊、哦、是。可能就是条件有限，地有限，粮比较顶饱，所以就种粮少种菜嘛。
国家
保证大部分人能吃饱。
那时候国家的政策就是种粮，
哦，
种粮，因为粮食产量很低的。
因为咱们这边好像我印象中就是主要作物是玉米，
小麦也有不太多，
但是种玉米特别多
啊，因为咱们这的由于气候
适合
种玉米。
我一直觉得这个我们大同就是小墨西哥，主要种玉米。
玉米和小米，小米那叫谷子
，对，
谷子。还有就是大同这一带的特产就黍子，就是那黄米糕，黍子
。对、嗯，我们这边有这个黄糕，就是用黍子面做的、嗯，
就这东西。
哎，但是你说真吃的不一样，就这个黍子面这个地方，人家好多地方。好像是喂猪的，就人不吃。
谁说的？你是在哪听说的？
哎，我忘了我在哪儿，我跟人家聊，他们说他们那边好多就那种东西是喂动物。
那可能他那个产量应该不怎么大
小、啊、
你说咱们山西大同同朔地区，就大同朔州这一带的、嗯、很多的地方就是从小就吃糕长大的。
对
啊，
是
所以
我说，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嗯、哎，那就是肉这种就基本是吃不到，
基本上你吃不到、
嗯、
吃不到，因为肉这东西那时候是国家的，这猪是不是让你随便养的、
嗯、
啊，那时候就是
得奉旨养猪
啊，养点偶尔家里那个剩下饭剩菜剩饭养点猪，以后是那食品公司来统一收购的
哦、
统一收购，我记得小时候是这样的，人家来收购收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这个收的这个人，人家这个权力大了，人家这个猪可以分一等二等或者是特等
评级
等级不一样，它的价钱不一样，就是每斤的价钱不一样、
嗯、
那时候是分这个等级的依据啥，就是你这个膘厚不厚，就是那时候不是人群嘛，不是、
哦、
吃
肥
肉、
就是、
肥
肉多不多，
肉越
膘
越肥肉比瘦肉贵，那时候啊、
是，
所以说人家判定的就是看看你的猪的这个脊背这个厚不厚啊，如果厚肯定是膘厚、这个就是特等的，这价钱就上去了啊，那时候那个人的权力还是挺大的。
哎，时代不一样了现在是什么精瘦肉
啊
这种对吧，吃
这就是切的是健康，那时候、
哎、那会儿你说你小时候童年的时候你吃肉频率大概是多少？
哎呀，那时候也就是过年时候吃点
饺子
啊，那时候啊，肯定那时候也我这个啊，70年代生人，咱们老家那一代就也能吃上，过年的时候也可以吃饺子了。
嗯、
偶尔平时啊，如果家里来了客人了、
嗯，
来了客人，如果是啊上街，这时候正好那时候有
杀猪的，
偶尔就是这，别这个人家因为老不来客人，就是有时候就到县城或者是、
嗯、
买点肉，那买不多，买点啊吃点、
嗯、
里头就是。偶尔能吃上这么一两次，平时肯定是没有的，因为你家里那时候家里人口也多，你能把这个吃的每天调剂开了，每天有吃的调配下来就不错啊。
工作量很大，其实就分配粮食嘛。哎，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哎，你小时候家里大概是个人口构成是啥情况？就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家里你看
几口人？咱们
弟哥三个，
三个兄弟，还有个大姐，
还有个姐姐，
我的、
就是、
我大姑嘛，
叫四口人，
四口人，
四口人。
这你这一辈儿有四口人、
啊、这一辈儿有四口。那时候我们你爷爷奶奶这一辈的，
就是
俩
人。
这一辈人家爷爷奶奶是两个人，他们你爷爷的弟
兄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
就说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
那就太多了。
哦，住在一起那时候的住在一起，就是还有一个你的，我的奶奶，
我叫太
奶奶，你的老太
太，
你的太太啊、
嗯，
那时候和咱们住在一块。
哎，我太奶奶很长寿啊，我五六岁她还在呢。
有现在还有印象吗？
没，我记不住长啥，我只记得，因为她可能在我印象里她太老了，我就记得满脸皱纹，没有别的印象。
嗯，她那是你太太，那也活到了八十，
快九十了吧？
83，
八十三
啊，那也可以啊，那个。
对，
嗯，
对，就是看到了。第四辈了，他看到他第四辈了呀。
嗯，那跟你说个事儿，就是你太太说到能看到这个第四辈，人家特别高兴。
嗯，
为啥高兴呢？因为人家是老人嘛，比较迷信嘛。人家说，只有见到这个第四辈了，就是下到、就是去世以后啊，到阎王殿那儿了以后，就和阎王爷是平起平坐了啊。人家说这就没罪了啊，这地位就高了，可高兴了，有这个说法的。
哎呀、
啊，
咱们下面有人了，现在、
啊、
我太奶现在跟阎王爷一个级别，这属于是。正局级、
啊、你要老太太迷信，要不有的老人可迷信了、
对
怎么也得借到一辈，借的越多了他越高
兴。尤其是咱们山西农村宗族观念也挺强的、
也可以哈吧，
对，也挺，所以就是你看基本就是你这一辈四个，然后两个家长，然后还有一个奶奶，一共就是七口人
啊，
七口人挤在一个院子里。
是，那时候房子，农村的房子不紧张，因为咱们
现在也不紧张
啊，不紧张。一个月子其实挺大的一个月子。
对，我小时候经常回去嘛，这两年少了。那个院子就是四四方方，然后几进几出呀。
就是一进一出的，咱们就是一个院、
啊、
有个正房，然后又有几间南房。
南房就是厢房，对吧？就是咱们这边叫南房，人家一般就是
厢房，是一个是东西的叫厢房。
哦，
咱们
全是
南
北
的，北，咱们是对住咱们住的叫正房，
正房，
然后对住南门南边的，咱们叫南房。哦、
对, 对对对，
东西两边咱们不盖，就四合院它才缺起来是吧？
哦哦，对对对，
咱们东西两边不盖，就啥都不盖。
哎呦，你这么一说，确实
一个小院。
咱们农村就是南北对着盖，东西两边要么就。圈猪圈鸡圈，要么就是堆东西，
因为你如果
全是正对着的，
再盖起来就这个院子里这光线就不好了、
哦、
因为咱们有地方，不像人家、
哦哦、对
大城市，
咱们
像北京、
嗯、
四合院，人家确实全住人的、
嗯、
啊，
咱们不值钱，所以一般就是你要正房就住人，
房
然后正房对面南房就放东西，
放东西、啊、
还有的是有地窖，放
点
土豆、
啊、土豆之类的、
蔬菜、嗯、当时就是那一个里面，哎呦，我是觉得还挺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哎，但其实是因为我其实小时候断断续续在农村，就可能偶尔回去待一段时间，尤其当年赶上非典，我住过三个月吧，两三个月吧，有吗？
两个月。
就是其实我爸说这些农村生活没那么苦，但是那些景象呀什么的我都体验过，就是然后我还是挺有共鸣。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是完全在城市长大的，完全没有这种感受。
他没有，他听过
新鲜，
但是没见过。
对，我是见过，
没有这个感、
嗯、
没有这感性的这个认识，他想象
不出来的东西。我一直说我是半个农村人嘛。对，我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运作的。哎，那小时候你们这娱乐是就在农村那会儿，就是在小时候娱乐靠啥的？
东家进西家出，
溜达，
藏老猫，找人，藏老猫就
藏老猫，就是捉迷藏
啊，藏老猫就捉迷藏找人嘛、嗯、东家进西家出就是哪个家都是挨着，随便可以进，随便藏嘛，藏起来你找吧，就是东家进西家出嘛，藏、嗯、老猫这是最大的娱乐项目
啊。对，
一天就玩这个、
哎、是，就是农村人跟人之间没有边界感
啊、
嗯、我记得我小时候回农村住的时候，就隔壁人别人家你随便进，随便进院子也随便进，人家屋里干啥你就进去探头看一眼，人家也不无所谓，完了你进去聊两句然后再出来，
可热情了，
就是别人家就是你家，你家就是别人家，
尤其孩子们玩的时候那他随便进，
对，经常有那种从我记得咱们隔壁人家家那叫什么大爷他们家，
你 你的我的一个叔北，我的一个叔北哥哥。
对，就他们家不是很高嘛，
嗯，
跟碉堡似的修的，跟从他们家好像能翻到咱们家这个院子里。
那就是嘛，就是小孩他就不走、
啊、
不走大门，
对，就跳房，
翻墙头就过来了啊，
就是溜达，就是瞎跑，消耗精力、
啊。一个村里的不是北家的远房，北哥了，不是叔伯兄弟，就是哥哥、
啊、
在哥哥几代的，
对，硬论
都
沾点亲，
都是啊，
没肯定没玩具吧，买不起嘛，没有那个东西就。
啊，那个时候我给想一想，我玩过什么？哎，我你别说哈，这个说起这玩具的事儿，还真有过一个，那个东西，那个小玩具也不知是从哪来的，就是青蛙，就是咱们现在可能
铁皮青蛙是吗？
啊，铁皮青蛙就是现在可能你有可能还有，就是有一个跟钥匙一样的东西，拧几把
发条嘛，
啊，拧几把以后一放地下的青蛙开始就蹦蹦跳跳的起来了，有过一个这玩具。
哦，哎，那是哪儿来的？挺金贵啊！
那时候应该是这东西也应该是有
买货郎倒过来的，
记不清，应该是外地倒腾过来的。也有，但是不多。玩具应该是有的。
我看那个书呀，或者是影视作品里，是那个年代，反正都自己做。
那时候有，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有小人书。
小人书、
这时候你没有，那时候好小人书。
现在都是收藏了那个东西。
小人书挺好的，那个就是没事干。没事干，谁有一本小人书的话，那可牛了。谁也小看就跟你好，你才让他看了、
哦、
啊。所以说有小人书可牛了。
然后就是童年大概咱们就是这个情况是吧？你基本一直就是什么时候开始从村里出来了，就不在村子里了？
那时候是你看是九十年代初啊，那就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是，小初中就可以考中专。那时候，
哎，你初中还是在村里上，还是在县城上？
那时候村里也有初中呢。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在
农村上的，
都村里上的，因为那个村是一个乡政府的所在地，所在地。所以说他有小学也有初中，他现在还有呢，现在还有初中呢。
我姑不就是原来那个学老师吗？
比较大的一个乡嘛，啊，
对，就是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咱们。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村子也分大村和小村，对吧？大概就简单这么说，就是大村类似于是周围几个村的一个就行政中心，不是集合地，就是这个村子里会有学校，有稍微简单的一些医疗条件，然后周围那些小村就没有学校什么，就都来这个大村上学嘛。
一个乡镇管辖好几个村，
哎，
然后乡政府的所在地就是在一个比较繁华的一个村子里，
所以
咱们老家正好在那个
乡镇里啊，
在，
所以你在这个你在农村这个领域，你属于是这个当趟啊，是城镇里的人，
相当于那个
住市区啊，你是市区，村子里的市区，
也就是乡政府所在地嘛，
啊，
对，
也是
比较也不是什么太偏，比较繁华的也，
对，在农村人这一块里，确实还是有点身份的。
所以说，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没有离开过家啊。
哎，但是我爸很厉害的，就是我爸是那个乡还是县里的中考状元。
那肯定是乡里的，也同时也是县里的。
哎，你看，哎呦，那真挺了不起。我是觉得，因为什么，这个事儿就是我第一次听着，我就觉得太恐怖了。因为你看，现在咱们就是这种教育资源来说，你很难说是在一个教育资源不好的地方，你出现一个状元，就你能懂我意思吧？就是现在你发现没，越来越就是状元一般只出现在大城市好学校里，不会出现在小地方了。你说过去好像还有一些突然小地方冒出来一两个，所以就感觉这个事儿挺了不起的。
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个这样一个事儿，是那个那个时代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为什么？那时候的乡镇的资源，它比教育资源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因为。那个时候是有一部分的高中，有一部分的高中它变成了初中。
哎，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时代，就是
大概是80年代是吧？
80年代
不对，应该是
85、86年
对吧？
80年代中期时候，有这个我现在想不起来是一个什么政策了，是有一部分的，就是。就是乡镇里头的高中，乡镇里头的高中他不需要了，他就 乡镇里头的高中他不需要了，他就转成了初中，
降格了。
同时他的老师也变成了初中老师。
哦，
说实在的，这一部分高中 老师他的能力水平他也是有的。
嗯，
所以说有一部分这个转制成了初中以后，他的教育这一部分初中的教学质量水平他就上来了。
嗯，
就咱们老家那一块，
嗯，
就咱们老家 所在的地的那初中，在当时的那个学县范围里头，
嗯，
那是数一数二的，不次于县城里的初中的水平。
哦，哎，你有那个，你觉得当时你觉得那些老师对你影响大不大？
那个影响那时候的，因为那时候怎么说呢，那时候学生吧，孩子们的学的东西比较单调，就是学习，没有什么什么其他的，就是怎么学这个文艺方面的呀，或者其他方面的东西啊。所以说这个那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学习这一块，尤其在那在农村，
没有所谓那些素质教育，
没有
啊，
素质教育这一块是很少的。所以说基本上都是这方面的啊，课外辅导的东西也没多，没那么多。老师就是在学校教学，也没有这个班那个班。所以说怎么说呢，老师他的工作态度相当好的啊，他就是在学校里教学这一块，对吧？
哎，那当年就是你是中考，你记得是哪一年吗？
86年的时候。
86年，86年那一年大概你还记得是多少分吗？你是
86年呢，应该是500多分。
哎，满分是多少？650。
满分没呢，满分是
700。
没呢，600是
出头，
没出600，记不清了这个。
就你大概你印象中你应该是离满分不远吧？
因为这个东西离满分是比较远的，因为呢，我觉得是比较远，500多分应该是有一点，有一点啊。你因为那时候的人们考的分不是那么太多的
啊，
这还有一段小插曲呢。
嗯，
因为这个，那时候是一直作为爸爸来说是一直就是不打算走这个中专的。
想上
高中，然后就考大学。家里一开始都就是很简单，就这个想法。但是考试完了以后，这个成绩都下来了，对吧？这成绩都下来了，那时候都有公布呢，就是我这个成绩一直就没有。你爷爷就生气了，啊，平时学习好啊，这一到关键的时候就不行了，这分还没有，这肯定是没考好嘛。因为考好的话，分肯定就有了嘛。结果就是那些学校老师不相信这事儿啊，平时那么好的学生再怎么他也得有个成绩了。
对啊，
因为那时候的判卷是异地判卷，就是假如你咱们是天镇县的，他的判卷在哪吧，在现在的衡山那个旅游景区点浑源
啊，
在那个县判卷，判完卷以后，然后再把成绩然后再返回来，这老师就不相信。尤其是这个那个
班主任，
那就包括班主任呀，包括教导主任，那都是那时候学校，那也是学校第一名的学生，那咋能啥都没有呢？结果就是人家就给
联系
查这个东西，结果是把成绩给丢了，
丢了
啊，成绩丢了。怎么第二天，因为那时候是按名次排名，然后是各个学校招生，对吧？基本上是每个学校招一个，那个比较好的学校啊，
是
比较好的学校，每个学校招一个，那肯定是第一个你去办这个手续。
对啊，
人家已经通知那个第一名的那个，
其实他是第二名
啊，其实他第一名，这个成绩查出来以后，连就是第二天很早起来，你爷爷就赶紧骑上自行车到县里办手续了。啊，结果人家这个直到去了学校以后。我还听说，因为报同一个学校，人家第一个那个没走吧，人家一直在告状呢，人家说报上他什么都没有的，这个人没有他就走了，肯定他有操作了，作弊了，对吧？所以说人家一直在告状，
就告你
啊，一直在告，
就不让你上那个学校
啊。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成绩是有的丢了
嘛。而且就也不想想，大家都是农村人，谁有背景呀？都十里八村的。
作为你也想，你也肯定的。
对，急了嘛。
以后我第一个这个报这个学校的第一个是我的，怎么他走我没走成，肯定是 人家有关系，
嗯，
走了关系走了，嗯，有这么一个小插曲。
那这个就是是因为这个事儿才导致你说是不想上高中了，还是说
不是说不想上高中？因为咱们说在农村的，你一开始想的是啊，上个大学，结果是你考住了，你考住了以后，作为农村，你毕竟那时候的就业的机会比较少啊，
嗯、
不像人家。那时候就业的有时候做市里的有时候招工呀、
啊、
啥之类的都只是你非农户才可以去的对吧、
哦、
所以说你农村的如果找一个工作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
说、哦、还我一直不知道就是农户当时
那
找工作都有那个
那、啊、农户你不可以的
就 只能
只有非农户啊就是现在的市民户口就是个、哦、就用你来说就是你是城市的居民、哦哦、你才有条件参加到各种的招工的你农村的没有这个资格就你只能是如果你考不住学校你只能在家里种地
务农哎真是时代变了你说现在人都可想弄个农户呢现在农户
啊不是现在
就是农户政策好
马上就是这个城市和居民和城市和农户出户口马上就取消了、
啊、就不分了
都是居民
都是居民、
啊、这就是时代的一个发展
农民就会变成一个职业而不是一个身份嘛、
啊、
我感觉在那个年代就是农民是身份你是农民、
啊
就能概括你这个人了
啊！相对来说，你农民，你就是比较穷，你的地位就比较低。嗯、那时候的思想、就是，
哎，咱不能说比较低，
啊啊、不是那时候就这种想法。那时候城乡差别、
啊，
那时候的城乡差别相当大。
啊、
你农村人，人家那说实在的话，就城市人就看不起你农村人。那时候就是这样的。啊、
其实现在也、
啊
现在好像老还有一些，
现
在已经好很多了。
啊，
但是咱们也是。
插这个意味列为这个话题这是偶尔、
啊、哎那这个就是当时考虑了一下而且其实过了9年义务教育上高中大学那个费用其实是不是对咱们当时家庭来说压力挺大的也
那时候已经是这个压力说有压力是有但也不是说太大 啊不是说也能练对于咱们那的也不咱们家里条件也不是太苦的 啊、
嗯、
啊是也能练得下去
就是在那个年代在同等像农村里稍微算可以点
啊不是说供不起就是说现在先去练吧练、
嗯、
找个工作、啊、如果是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再考嘛其实
哦那会儿有很多是在考
啊
而且当时我听一些长辈说是成绩好的才去上专科因为专科好像分高是吧
不是专科是中专
中专
因为那时候是他的招生是这样找的、
嗯
他是那个中专写招、
嗯、
中专完了以后是高中、
哦
啊、所以那时候他是
中专
这是
靠前的先录、啊、然后二本、
啊、那时候招是先这个在前面、嗯、
啊
工作在后面、啊、
哎但是其实大家会觉得说是上高中上大学更有出路有这个想法了吗已经开始还是说很说那种觉得读书差不多就够了。
那时候其实人们已经有了，大学比较超前的，已经是还是大学肯定比其他的强啊。为什么咱们也要念大学？有这个想念大学的想法，你也有这个想法，但是你的想法没那么强烈，是吧？
嗯、
所以
那会儿就是朦朦胧胧的说，哎，好像是能改变命运，有这个有想这么大的事儿吗？
对于我来说，那时候是其实。我现在想起来那时候15、16岁的孩子可不如现在的孩子们的思想成熟我那时候想法一点的想法都没有
你当时
啥都没有
你当时啥想法对这个事儿你当时对比如说未来这个你在15、16对未来的看法
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对未来的想法一点点的想法都没有只是觉得哎这时候该这时候就是该上学了或者是不是上高中就是上念这个中专对于未来念出来这个中专干什么或者念这高中要干什么根本没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
就是
啊
按部就班的走吧
你现在咱们两个比较一下你的15、16岁以后你的想法
我15、16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所以咱们父子两个是比较单纯的那个没有想法
咱们我一说我本质上就是个农村人我没有那我其实是有那种规划意识都是快大学毕业了大三大四才想哟我人生是不是得规划一下但是我的人家我很多同学一上大学就计划好了都、
这个、昌平县
昌平县
那时候昌平叫昌平区叫昌平县南口镇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
也导致最后走上这个铁路这个岗位嘛、
就是这个
15岁出来
对15岁
哎15岁你想一下你从山西 大同一个农村一下就到北京了，你那会儿你去之前你心里忐忑害怕吗还是兴奋？
不害怕，那时候对于我来说我这个人的到现在来说这个欲望一直是比较低的，所以说他对这个事儿都是很淡的。我唯一印象很深的是、
嗯、
就是去那儿以后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个大傻子啥也不懂的。
农村人
迷迷瞪瞪的、迷迷瞪瞪，就是上包括第一次坐火车、
嗯、
虽然咱们县一直有火车但是
没有使用过、
没出去走过，就是念书的时候第一次坐火车、
嗯、
你爷爷送的，你说实在你爷爷
也没
接
坐过，
也没去过对，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他也跟我一样去是傻乎乎的，去了学校以后他也啥也找不到，第二天他就回了、
有点说是逃回来、逃避了，
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把我安安全全的送到学校，然后他就回来、这就是
他。其实他回去自己都不一定安全，他可能就走丢了。
现在我想起来对他我确实也比较不放心。
对、你想我爷爷都不会说普通话，你稍微、你可能咱们口音重，但是咱们
但是你爷爷虽然不说普通话、但是人家也是相对来说也是在村里是出的、到外面出过差的，那时候不叫出差。
我爷爷还出过差呢。
因为他村里生产你过去有大队小队、小队里头也是个会计之类的、
我爷是公务员、
有时候出到外边那时候买点东西啥之类也是出、包括去内蒙河北这一带张家口呀、内蒙古星河呀这一带丰镇吉宁这一带他也是去过的啊。你是去最远还是
他们那会儿出差就是蹬自行车
赶车大马车
马车
有赶车大马车那时候、
我还想给不给报对开不开发票就不用开马车都赶着去了
这是个题外话，然后就是再回到这个去你爷爷送我这个事儿啊。我记得很清楚的时候就是你爷爷要第二天把我头一天坐夜车到的学校，然后学校就是白天上午报到完了，住了一晚上，第三天，我就把你爷爷送到车站回了。
当时去昌平，从咱们这儿去
有直达的京包线，北京的包头的那个京包线，直达的。
就是你在哪儿？
不需要倒车。
你是在大同上还是在县里头上车？
在天镇县。
天津线上车然后直接就能开到昌
平，直接到南口镇。
咱们这儿还是发达、
有这个方便倒是这个确实方便。
坐多久要一天
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一个是晚上9点多到了，第二天是3点多左右
下午
对，早晨是3点多，7个小时
那还挺方便
230多公里嘛，到
感觉比现在那条铁路线快是不是？
不快，它
路程是不是比现在那条线短呀？
它不是现在的那条，
不是京张铁路吧？
是京张铁路，这是老的京张铁路
哦，
就是暂天佑修的那个人字铁路。现在这条铁路是，从大同到北京，就是不是高铁，它不走这边，是走的是北京沙城到。丰台就丰沙大线这条铁路是最早的老的京张铁路这条铁路现在变成了旅游线了，就是从西直门北京北站，现在北京
北站
一直到八达岭，这有一条旅游专线走这条线这条线现在、
这还是确实是专业啊，这个聊起这个就很专业了、
这个起码学铁路它的讲点这个东西呢、
尤其是自己跟前这些当时去了学校中专大概是就是以技术类课程是吧？
中专它肯定是你
实用的东西，
实用的东西，就是学个技术的操作的东西。
去北京有感觉，你当时在县里是不是？人家县里条件，北京的县城条件比咱们的县城可好太多了吧？
那时候
昌平
南口它是个镇，但是它那个镇它比较大那肯定。他作为一个镇的来说比你一个其他地方的一个县有时候还
那他是相当于北京现在的哪儿呀？
他现在这还是昌平区南口镇，
还叫南口镇
还叫南口，他是一个南口是一个军事重地，他有住的是南口 出去运关过来以后过就是南口，南口然后再往里走就是北京了。
哦，
这是一个军事南口是个军事重镇，他是啊。
而且我注意到一个事儿啊，你身份证是110。
那个你这个你说对了，这个因为这个身份证一开始办的就是在南口学校
那会儿
开始办身份证。
对，因为那会儿农村乡镇户籍管理制度没那么严谨，好像你办身份证是出去上学才开始办。
不是。不是不，那时候是在上学的时候，国家还没有开始办这个身份证呢。
哦，
然后是去了南口上学的第一年、第二年，好像是全国才开始办这个身份证。
嗯，
因为那时候户口在，学校户口在南口
嘛，
不是？
你当过一段时间北京人
啊？就是北京人。那因为那时候你学校的吃饭，他那时候还有粮票呢。啊，不像现在，
85年还没取消粮票，
没取消。那时候你还得去有粮食关系才能过去，对吧？
啊，
有粮票呢。北京的人家粮票就是有粗粮有细粮，不一样，都分着呢。啊，外地去的人你必须拿上全国粮票才能买这个。
因为我记得特别逗，我去北京那会儿，我一些朋友他们说那个北京人不是盘道吗？说那个北京人，说你也是北京人，我也是北京人，为啥你身份证是什么110什么就是开头吧。我当时一想，妈，我爸也是110啊，有啥可牛逼的，那不也是山西农村人吗？
其实这说到这个身份证是好，因为是那时候第一次办了，
嗯，
这个办了就是北京的号，
嗯，
北京的号
就定下来了。
他这个号应该是国家规定这个号第一次就不变了，嗯，但是我记得是上90年毕业以后到了单位第二年，因为这户口关系粮食关系转回来以后啊，
嗯，
第二年的话呢，身份证他给变回了山西大同了。
104
啊，大同了以后，我说哎，变回来也挺好。结果是第几年又过了两年，
把号又给你改回去了，
又改回来了。我一直到现在，我也因为咱们对这个世界反正有个，
我感觉是可能是疏忽了，对吧？太奇怪了，
很奇怪的，
嗯，
又把这个号又改回来，因为我们那一批的号现在都。我回
你那批学同学是不是还都是110？
都是110的，都是又
但一个北京人没有，都是山西的，河北
山西的，你就是山西的，
陕西的嘛，都是那些大部分
不知道那个那位陕西的湖北他们的号改了没有？反正我这个号还有。你知道那个你那个大爷那个号，
啊，是
他一直是110，
那个很奇怪，
啊，
身份证号110什么山西省大同市，
啊，但是你的地址你是大同市，
对对，没用，那个号没用，其实就是这个事儿好玩，
就是一个编号，其实，
好玩。我
包括前两天，
嗯，
前两天过那个安检那个收费站，
嗯，
安检呢就是那个公安社的那个检查站，
啊，
这个一个新上班的，他一个是个辅警，他也
见过。
耶，还北京人，
嗯，
我说你看下头地址，
北京人，你一张嘴，哎，咱做北京人，
这都是十一个时代的东西。
你们那会儿就是15岁上中专，就是上完中专出来就工作，是不是？
那时候都是国家统一分配的嘛。
哦，所以其实这个对于穷人说的条件不好的人来说，这是更稳妥的选择，
很简单的啊。
对，
所以对于。对，不是说穷人，对于咱们这个农村人
想
离开
找一个好工作，对，改变环境嘛，
想找一个工作，咱们农村来说就是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嘛，
嗯，
啊，
很体面啊，
那
会儿在农村很体面，
啊，那时候这是一条好，那时候说在捏铁路，那对于咱们那一代来说，
嗯，
一说上个铁路可牛呢，
人家说走遍天下了，
啊，
就
现在想起来这个咋说了，也不是那么太高兴。
哎，就我刚才还想说这个事儿岔开了，就是你有遗憾吗？你对没上高中上这个事情，和没上大学这个事情，
这个我偶尔想起来是有一点点的遗憾。
因为我其实也想，就是说，
嗯，
我感觉以你这个智商，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爸不是那种小聪明，他就是智商很高，因为。你是不是在中专的时候也一直都是第一名？
不是，在学校是学习委员，嗯，不是那时候他反正学习挺好的，反正是每次考试也很简单的，就不用怎么学就能过，
嗯，
不用怎么学能过。我唯一的我在班里唯一佩服有两个人，就是脑袋确实灵，剩下的我就不佩服他啊。
就成绩一直很好嘛。
成绩确实不错。
因为就是我这两年啊，我小时候有就是我爸小时候对我的期待特别高，因为我其实一直没跟你说那个事儿，就是你接不接受一个事儿，我的脑子没你聪明，就是在学习上，你接不接受，你认不认为这个事儿，你现在有这个意识吗？
我现在是觉得你是。你的是求胜的欲望不强烈，
你看你把这个用字说成求胜欲，我就是没有你，我就跟你说一个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就是小时候你教我做题，就是对你来说这个题一看就会，就是一步两步，但是你不能那么教我，你知道吧？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对你好理解，看到第一步你很自然能想到第二步，但是如果你去教别人的话，大家智商是有参差的嘛。你教我就得揉碎，你看人家老师教一加一，为什么要教小孩比手指？你不能说一加一显然得二，你就是一直那么教我，所以我学不会，所以你就跟我着急。
啊，都是现在小姐。
对你仔细想，咱俩智力就是有差距。
一个不是不是就不是说智力差距，一个年龄段的和一个年龄段的他的思维的宽度。哦，思维的这得、
啊、那倒也
是想象这个能力它是不一样的啊。
哎，还有我是觉得是啥呢？就是你可能就是潜意识的认为子女肯定比这一辈就资质好，对吧？你可能一直认为我最起码应该跟你一样，学习上面是很轻松的事情，因为对你来说，你跟我聊过，哇，学习这个事太轻松了，上课听听讲，回去翻翻书，考个前几名不跟玩似的，但是大部分人来说挺困难的，你得。去理解，去下苦功啊！那这个就是我一直想说，就是你是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那种就是算是有点天才的那种感觉，只不过可能因为时代和条件，你没有去完成那种高等教育后面的那些东西，但是就是生理上的优势是在这儿的呀。
哦，现在想起来，我的这个学习能力、这接受能力，我感觉还是可以。
你都相当可以，因为朋友们，我爸是铁道工，他其实你专专主要学的是电工嘛，这些相关知识。
铁道电气化，电力的。
我爸没上过高中嘛，但是我们很多大学物理、电学的东西，他一看就会。
那这个东西我们上学的中专他也学这个东西，电力
但是其实你像有一些、
啊、
就基础知识像，但是有一些你看我给你看过，我记得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上大二大三拿过一本题回来，那个题里面题挺难的，那虽然是电学，但是它是会翻出来一些东西，但是你看了几会儿我的书，然后你能把那些题做出来，我觉得挺恐怖的。真的挺恐怖。你想大学我们那个学校也说不上多好，也是211呀，那都是都211里都算还可以的，那学生都很聪明的。我们那些同学们什么，我们考那个卷子考个80多也挺费劲的。
他那个其实那个电工，他也是一种基础科学。
是，但是
基础科学对于中专生他也学。啊、
对，我不是说歧视中专，
尤其是我们那时候的中专
扎实，
不是说扎实，我们念中专能考不上高中上中专那学生那都是。对全国各地来说那都是好学生呀、
哦、
他的学习能力都是挺强的、啊、
尤其是你还有多年的实践经验、
啊、
对吧，很多东西都是养成本能了。
刚才你说到这个对你这个学习的，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啥，就是对于你小时候，我现在想起就是我有时候把我对我自己未来的一些没有我对自己没有做成的事，就是希望你做成，就是把我的理想愿望
对
加到你的身上了。现在小姐是有这么一个想法，
对，
是我没有完成的东西，希望你能完成。
嗯，
那时候就不考虑你有没有这个想法，
或者我有没有
这
个能力嘛，对吧？
啊，所以说这个现在小姐这个。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你不能把自己的一些思想意识一个领域一个想法追加到任何人，
我觉得没有对不对？
不应该的。
就是、那个年代人就是那样的呀！你怎么能让一个人突然就意识一下那么超前？就是我是能感觉到你对我的要求，我不知道是
要求
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啊、哦！肯定是因为我在不断的发现。不断的发现，我对你的，我对你的想法越高，对你的压力越大，
嗯，
你对我的抵触也越大，嗯，而且尤其是经过那次研究生的考试，
嗯，
我的想法是这个东西考试嘛，你 一年下来现实是什么事儿都不干，就考这个东西，而且是你的专业怎么就考不下来呢？啊，
嗯，
其实是一个能考下来的东西，但是
也没考上，
成绩下来以后很是不理想，对吧？
越考越低，而且这个东西就是越考越低。
啊，很是不理想，但是我也后来想这个事儿了，
压力真的挺大，
肯定是不能给你压力。
嗯，
你想你现在能不能想起来，
嗯，
你考完以后我对你的一次咱们父子俩的
聊天嘛，嗯，
唯一的一次很长的聊天，
嗯，
没有给你加任何压力，
对
吧？对，
你就
只是开导你，
让我别
让你改变想法，
啊，
改变出路，
嗯，
改变你的未来的对未来的一些想法和学习的想法。
对，
是不是现在想想我是不是那样做的？
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哦，这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对
吧？
对，我因为我那天请假，我其实当时是我很难受，我估计你可能又像之前似的，
没，对于你来说是没想到我会那样做吧？是吧？
我以为你会像之前说的是那种，虽然不会说那个岁数已经不会骂了或者怎么样，就肯定还是说那种打鸡血，再搞一年。啊，拼搏！
是不是现在想起来也是有点小激动，
嗯，
是吧？
这挺有劲。我后来我一开始一直以为啊，我就觉得我一直以为你是无奈接受这个事儿，就哎，他就这孩子就这样了，哎，就算了。
其实我是一个想法很小的、很开明的人
啊。对，我知道你，包括你看我，你像我干这种单口喜剧、脱口秀，其实对你们这一辈人，很多长辈他不
理
解，理
解不了。
哎呀，你这东西那靠谱吗，
嗯？我们的理解就是你捏了。你上了这么几年学，而且你的学校也可以，而且又念了研究生了，对吧？
嗯，对啊。
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我们的认为的比较稳定的工作就是啥呢？就是大企业，国有的
编制，
国有的大企业，什么大企业，它有固定的是福利，各方面都好，或者是国家公务员。
嗯，
说你现在做这个，
没人保障你
啊，哦！你万一有个什么什么意外的情况怎么办？
嗯嗯。意外怀孕了，别别别别，开玩笑，嗯。
所以说这个东西，现在但是又仔细想了一下，
现在
360行，现在而且不只是360行，对吧？每一个行业，它既然有这个行业，它要出现了，要产生了，说明社会需要它。
哎，你比我想的大呀，你！
不，社会它需要它，它才有生存的土壤，
对，
它才可以发展，
对
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从一开始的很小众的一个东西，到今年，到现在啊，到现在
上春晚了
啊，上春晚了，各个包括一个各个地方都有这个小剧场，说明他这个起码是人们的思想领域以后能需要这个东西，它可以放松，或者是给人一些启迪，这个东西它有发展的一个也环境了。
对，要么说你聪明，
而且不
你能想明白这个
事，就你既然有这个土壤，而且你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东西啊，应该。
哎，我们也不是那么积极，其实，
啊，
对，
啊，肯定你是相对来说你装也得装的比较积极，如果你很消极的。你最后的发展肯定是没有的，哎，社会也不会让你
哎呦
东西。
你没看过我们这演出，你把我们看透了，就是装得很积极，其实本质也挺消极。
就像你说的，爸是一个聪明的人嘛。
嗯啊，对对对，哎呦，真是，哎呀，你有时候还是不能对这些长辈有很多刻板印象。
不是一个，你不能说你们生活，你们一天跟你们在一块玩的那个人，你们对这个社会的了解，他们我们对社会我也没有我们的了解。
你们也
是
在社会中的，
对
对,
对过去有了解，我们的现在的新的东西我们要接受。
是，
所以这个做这个代沟是有的，但是这个随着这个
没有高低之分
啊，
就是角度不一样，
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对社会的理解的人生观，他所谓的三观，他都不一样啊，他也在发展的，他不是说一成不变的东西，
嗯，哎呦，那还挺，那你上了中专，咱们聊回来，你上了中专以后，你其实你那个中专相当于踏入社会前的一个教育，就类似于我上研究生或者
是
上大学，
啊，就是
你看，我跟你先说一下，我其实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是浑浑噩噩的，就是觉得你念吧，因为一直都是说你上完，好像就是我小时候咱们这边老师一直就是说把你的目标就定在考上好大学，好像还是说你很多，我感觉我相信观点就是考上好大学以后就不用愁了，你顺顺利利毕业完业，你该干啥就很顺利了。然后其实我这个人就是对这种很现实的事也是好像是主动的去不去了解，想逃避。完了你到大二大三，大三同学都开始就业考研，你才开始紧张说哦，没人管我这些事儿呀， 哦，都得自己操心啊。
我的想法是，
没人在后面说给你安排好了，就像
你的心智一直是比较晚的，你不是那么太成熟的。一开始
我觉得
一直就没
心智晚，就是我不关注，我不在乎这些，
一直就没想过，没不像别人以后，哎，我念这个书，我就是要学一个什么东西，我未来要做一个什么，你一直就没这个想法，你一直就是。来着看，坐着看。
哎，真说实话，我要是没遇到脱口秀，我对人生真没规划。你有没有感觉到，我好像做脱口秀以后，我找着一个事儿，我想好好弄，我就开始规划，我要怎么怎么样。你比如说我说好，我还想讲脱口秀，然后我又说觉得现在工作可能，哎呦又没时间弄这个，我说不行就考个研吧，然后相
对
或者在学校再轻松一点，先再弄弄这个事儿。
对于我观察到的就是，这个脱口秀。是一个唯一能让你上心做的事。你回想你过去做过的所有的事情，
啊、我不在乎其他的事情、
啊。你任何事情就没有这么上心过啊！
嗯，
你想想，你学什么都是哎，一学哎，我能学的差能比如说学弹吉他，哎，我能弹两下，但是你让我弹的很近，不可能。学书法，哎，我也能写点东西，但你让我再往下。说特别喜欢我进钻进去，每天把想着把这个写好，
没有。
唯一我发现就是你接触了这个脱口秀以后，你的一天想着，
脑子里就只剩
这
些事
儿东西。所以说，对，现在我对你这个、啊、这个也是，比较赞成，因为你喜欢这个东西啊，你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去做这个东西。他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对。
然后你如果不喜欢，强制性去做这个东西，如果偶遇点什么事儿的话，你肯定这个也许就打退堂鼓了。
是我，对我那现在也是，你说还遇到一些困难吧，也没有觉得苦，你就觉得说是，哎，就是这是我应该去克服的东西。你像我原来很多事儿没什么兴趣，就是哎呀，差不多行了，何必呢？搞这么那什么？你潜意识就无所谓对学习这个事，因为我始终不知道或者没不在乎学习给我带来的东西啊。你说学习以后有出路，你对这个事儿也没概念，但是对脱口秀这个事儿就是很简单，我的其实最想要的东西就是弄好，就是因为这个很直观，就是你讲好了，大家笑得越开心，我就哎呦我越做越好，大家越来越开心，这种反馈我享受这个东西就很简单，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事就不像别的东西那么远那么飘渺，对我
也可以这样说，是不是就是接触到脱口秀以后你就感觉到你找到了你一个给做的事了，是不是？
哎，可以这么说吧，反正这个年龄段是吧，可能30多岁又找到别的东西了、
啊、
对吧，反正目前这个年龄段从我20一二出头第一次看这些嘛，对、
啊、中间呢也许遇到什么事你可以做其他的事，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对对对、
啊、
就是说这是我在那这个年龄段，你像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我觉得你说虽然说大部分人还是随大溜，但是其实大家有一个意识，就是我找找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热爱的东西，但是好像你们那一辈人没有这个自主主动意识。
那时候就像找工作一样，就是国家给你安排什么你做什么，那就是让你做什么你就应该喜欢什么，不像你现在有这个环境了，我喜欢做什么我就可以做什么、
嗯、
那时候基本上没有这个土壤，没有这个条件的，
而且好像大家也没有那个意识说人要做热爱的事，或者是我要找到我热爱什么，没有这个想法，有吗？你觉得
那时候就没有跟你说就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个机会、
嗯、
因为工作是国家给你安排的、
嗯、
啊，国家统一分配，你学的这个专业，然后尽量对口专业给你分配到相关的专业，
还是一个集体意识吗？
那时候念书也不是说上学，也学校也不多，对吧？
嗯、
那个专业也很单调的，也不是细分领域也没有那么大。
那会儿好像那种文艺类的好像少，都是实用的。
那文艺类无非就是个几个什么，现在叫传媒大学嘛，就是那戏剧学院什么的、
啊，
那也很少
啊。
那时候要说的基本上就是分配了什么，然后你在这个环境、
嗯、
然后你逐渐的不喜欢你的做，现在就可以了、
嗯、
现在双向选择、
嗯、
我不喜欢我就不去，我不做它、
嗯嗯嗯、
而且就业的机会也比较多了，现在什么自由职业人也成为一种职业了，对吧？
对，
你那时候哪有这个自由职业人，你咱们不叫失业，那就是没工作嘛。
嗯，
什么叫自由职业？
你那当时也没有特别多想法，就是等着上完学，人家安排啥我干啥。
啊、
嗯，
干啥、
啊、然后哎那会儿你对这个感情上啊，你像我们这代人就是恋爱什么相对自由，你们对感情上有什么主动诉求吗？还是就等着介绍？
那时候感情上，你那时候上学的时候还不大对吧，但是那时候已经是有搞对象的，不是这个
有一哎那会儿就因为哎是不是北京比较还说是开放一点，
那肯定开放，
就有那种就是恋爱，
那有学习那时候那时候不只是中专十五六基本上十五六岁的少的中专那时候，而且是从跟同学们了解的话，他们很多初中的时候也有搞对象的。
哎呦，
啊、
我初中那会儿搞对象都偷偷摸摸的呢。你们八十年代就初中搞对象
了？哦、那也有搞对象，但那说起来现在回想起来，但那肯定偷偷摸摸。那时候学校搞对象就是中专啊，中专的时候。
那让人
那
会儿让人知道了，那大逆不道呀。
那也是不允许，学校是不允许你的。
嗯，对对。
包括学生那叫学生科的科长，好像那有时候拿大手电抓呢，
就骑自行车追你。
那时候那个在草坪里头那个小树林里，那有时候晚上也是逮的不让搞。
这逮就抓亲嘴儿。
那也是逮不让，逮住以后也给个处分之类的。
挺严重，
这
现在就是
现在就是
教育教育你，跟你好好说一说。
现在也搞对象是很不搞对象不管你。
哎，人家现在纠正了一个词，就是。早恋这个词就是错误的，就没有说恋早不早晚不晚的，就是我早恋这个就没有说这个不对，
一个到生理年龄以后很自然要出现的一个现象。
对，就是好像之前咱们就是早恋你必须得规定多少岁以后恋爱才是对的，就现在就不没有这个说法了已经。哎，那你那会儿就有没有那种内心的冲动和渴望，哎呀我也想搞个对象？
没有，爸爸这个人就是各方面的欲望现在想真的是很低的，那时候就没想过搞对象。
你就是一个朴实的农村男孩。
我现在觉得某种情况下，还有时候我是不是一个和尚转化来的一个人，很欲望很低的、
哎。我也感觉好像
很低的。
你这个人、
对各方面的欲望很低的。
物欲也一般，
很容易满足的。
口舌之欲也一般，
无所谓。
然后好像。哎呀，哎，那就是那你感情就是，你就是就谈过一次恋爱，就是跟我妈，你也不叫谈恋爱，就相亲直接就定下了吧，这些
啊，就介绍很简单，也是那时候介绍很少了，
嗯，
介绍然后就搞了一段时间，
哦、
然后就是
那个就是工作以后的事儿，
那上班了，上班、
啊、那咱们往后一会儿再说，然后那会儿你像那会儿，那你在那个年龄十六七、十七八。你到北京，你们那会儿你有接触那种流行文化？你们那会儿年轻人实行什么？
霹雳舞。那时候啊，那时候
你喜欢吗？
喜欢啊。
哎，你看你还是有喜欢的东西吧、
啊。有喜欢都是，但是跟欲望
啊，不像他们那么痴迷。
那时候是霹雳舞，有个电影叫电影叫《霹雳舞》，那时候就在南口看的。
就叫霹雳舞，
就叫霹雳舞，
是谁演的呀？
哎呀，
这人现在是
不是涛？
唐国强吗？
不是，陶晶。
陶晶，
这个人
陶晶还是
陶晶？
陶晶，哎，没听说过，我可能不太了解。
可能这个人不在了，好像是。
是当时是很风靡吗？
哎，不是，霹雳舞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就
我发现你确实不怎么热爱，你就是一直
反正是
我就知道是老电影，什么少林寺那些。
这个是霹雳舞哦，霹雳舞，因为那时候我们班里有几个爱跳的。
哎，你也去跳吗？
因为那时候他跳不了那个东西，那动作有
点
地上转圈，那个就动，我就会那个
breaking 吗？那不是地上转圈，
转圈的转不了，就能
简单的来个
动个手势呀、
哦，过电、
过电那个可以，擦个玻璃也可以，
擦玻璃，对对，哎，当也赶时髦啊
啊，那时候霹雳舞啊，就是一个霹雳舞啊，还有就是那时候
音乐、电影这些的，
那时候都。就听的卡带啊，
卡带当时是听香港吗？还是
香港的多？
香港是哪些人？你有印象吗？歌星？你们那会儿实行什么歌星？
你看那时候，我给想一想，黄土高坡之类的，那个。
哎，那会儿是流行乐呀，黄土高坡。
那就是那时候黄土高坡之类的。然后就是春晚上有什么歌？冬天里的
费翔，哎，
春晚上什么歌？然后。 然后就是马上就流行什么歌。
我看你那会儿照片头型跟费翔还挺像的。
嗯，
是十几岁那会儿
烫了头，还没
你那是烫的、
哦、烫的。
哎呦，你还烫
的，你那烫头就跟我了。
不是，哎，
那不是，那时候为啥烫着头啊？因为去学校这理个发、
嗯、
理个发可麻烦，不想理，烫了头以后可以 理的次数少一点，
就留长了也不邋遢、
啊、早起 理的次数少一点。
哎，那烫头很奢侈吧那会儿？
那时候也不贵，那一
多少钱呀、啊、你有印象吗？
我记得我们班有几个烫我了以后，我说我也烫了，他舍得，就是老李、
嗯、
烫头想不起一点印象没有，记不起来有多少钱。
哎，你们那会儿是咋烫？不像现在这种就是上药水卷着拿机器烫，
就卸着
烫。哦，还是那一套
啊、
嗯，
就是、
拿个东西加热
啊、
嗯。哎呦，因为我看我爸有一个照片，哎，咱们看看能不能找着，可以把那个图片放在这个平台上，挺真的很潮。你那个头发吹了，感觉得有半米高了，太高了那个头发。
那是在南口，南口卸的后边，南口后边有山，
嗯，
卸的是开发成旅游区了，应该是，
嗯
嗯，我没事在山上瞎走，人们那时候
穿那个就是也是那种到腰那种短夹克是吧？
嗯，
现在年轻人也穿那种飞行夹克那种 M A E 那种什么。
哦，那时候年轻人咱也还是年轻人嘛，玩啥？
哎，也搞搞穿搭是不是？时尚衣服、
这个嗯啊、那时候也已经有自由市场了、啊、就是自由市场卖点衣服啊，看看有什么可那时候，但是家里条件都比较，
还是
同学们都
还是爷爷奶奶给生活费吗？
啊，肯定是。
你那会儿一个月多少钱？五十有吗？五十太多了好像。应该
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
二十。
这个反正是也是现在想不起的，学校有补贴，
学校还补贴你们呢，
八块钱十块钱也有点补贴了，忘了。
然后家里再寄点，
家里再。
哎，那会儿打钱是打卡上还是就寄在信封里拿过来？
那时候哪有卡呢，那时候就是
没卡、哦、
邮寄嘛，就是通过这个邮政、
哦、把现金寄过来、
哦、邮政系统、
哦哦哦哦、
我觉得不是说把现金寄过，就是你在这边办个手续，然后在那边取钱嘛。
哦，就存折嘛。哦，
不是存折、
哦，
就是邮他也是通过邮政邮这个钱，
哦、
没折。
我明白了，就是比如说我爷爷在咱们这个老家这儿邮政，我给你十块钱，然后他把这个信息传到北京，你去北京那儿，他再给你拿十块。
哦，
但是这十块不是我爷爷的十块，
肯定的，
但就是十块换十块，就是中间不会运这个钱啊。我傻了。
古代以前不是这样做的。
钱庄，
哦，钱庄就是做这个。
哎、是钱庄，对，哎，咱们这么说，钱庄
就是。
哎，那会儿你怎么分配你这个钱？我还挺好奇的。吃饭这些你先得换票吧，对吧？
哦，吃饭这个钱你肯定的，
先留下来吧。
这不说了，分配这个钱基本上没有什么消费，就是，你看，就是我们同学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钱来了以后啊，就是这不花着花着没钱了，家里刚寄来钱这一天，
嗯、
几个好的
吃一顿，
几个好的就是着急是小饭馆也吃、
哎、
吃点
什么涮肉，
那什么涮肉，吃点饺子，炒点菜，
哦，
喝那时候喝酒也不，那时候都小还不怎么喝酒，偶尔的几个人喝上一瓶啤酒或者啊。
这么省了，
这是吃，然后是，看电影，那时候有电影，电影院、
哎、还是热爱文艺、
啊，
哪个你实在的年轻人都热爱文艺，
啊、看电影，
嗯，
啊，再就是平时礼拜六日就是去市里头转转，就北京市里头，
哦、北京市，
啊、
嗯，哎，北京，你们进市里那会儿是坐巴士是吧？大巴、中巴是吧？
坐
公交。
那也叫公交车、
哦、
公交车或者是火车，那时候、
哦、短途火车，
那时候北京北站不叫不叫北京北站，叫西直门，
哦，西直门站、
啊、就火车坐火车坐到西直门、
哦、
然后坐汽车我记得是376呀357呀这些345呀、哦、倒一下。
你也是老北京了，九十年代就混北京这一块，
八六年到九零年在北京、
嗯、老北京。哎呦，我爸真确实权威这一块老北京了。那会儿，哎，你那电影什么的，你有喜欢的电影吗？你印象很深，当时 看了很震惊，因为我那比如说我会看一些东西，就是第一次看一些电影，就感觉哇，还能这么弄这个东西，就很震惊。你有过那种文艺的作品，就是冲击了你？
对这个方面你不太喜欢，肯定是没有这个震惊的东西，因为你有喜欢这个东西，有做这个东西就感到震惊。嗯，这就是社会上人家说要推出来什么，你就感觉到
什么，
那时候就是昏高了。
哎呦，那个片好
啊！那看起来也
画面
获奖，
画面跟那个冲击力都不错。
那画面看完那个电影以后，看完那个电影以后，怎么回咱们老家？
嗯，
就是武义
啊，
武义我回老家，骑自行车走的，怎么从天镇县到咱们村里那个土路？
嗯，
土路半路上我看到那环境，我说这不就是魂沟那里头那个环境？
对，就是什么土窑洞什么，还有
那个环境就差不多，
就跟咱们那儿
现在有
地貌是一样，
有这个印象啊。就是魂高粱，还有就是那个几个间谍那个，
哎，有点像是那种政治宣传片嘛，就是台湾间谍什么那种。
间谍不是那个是外国的片儿
啊，零零七吗？
不是零零七，忘了那个叫。
应该不说，哎，你看过《霸王别姬》吗？
那是那是上班以后才有的。
你在电影院看过《霸王别姬》啊？
哎，这个《霸王别姬》在哪看的？是在电视上看的，那是毕业了以后，那《霸王别姬》是后来很后来的事了
啊，
那是很后来的事儿。
哦，那张艺谋早期那些你应该也看过，什么《盲井》啊，那
老井看过，这个是看了，这老井是在哪看的？是在后来在电视上看。那时候
你看的都是硬货呀，
那时候
都挺多好东西。
哦，那时候你看学校啊，上学的时候出来的时候也就像现在的什么大片出来就是看嘛，一样的嘛，那是。
但是你看你当时看的东西现在都是感觉好像有也不是那么小众，就是看的属于成经典了很多东西，
也是。
但是当时其实没什么感觉，就是一些流行的东西放出来了。
当时也是比较好的东西，因为那、
啊、
因为他那个拍出来以后获奖呀、啥，他也那时候也有广告。
好像去柏林了都。
啊，柏林那个柏林那个熊
金熊还是
什么金熊、哦？好像是金熊。
也不太了解。
啊、就和金熊奖就是他也是去搞这个宣传的嘛、
啊。
那时候你
今年媒体都宣传我了。那会儿你们喜欢的那种偶像明星是谁呀、啊？比较流行的，
费翔啊，那就是差不多。
费翔是帅的那种、演电影什么的那种。
演电影的，周润发。
哎呦，周润发太帅了！
四大天王那时候都有呢。
发哥80年代是巅峰期啊。
啊，看录像厅那时候也有录像厅嘛。
啊，录像厅我知道。
录像厅进去以后，不就是都大部分都是香港那片
枪战、
啊？
哎，录像厅放那种色情片吗？
有放的。
都是是不是后半夜的？
没看过这个东西，都是肯定是有，我记得是有的，
就狗狗搜搜人都没了，晚上
有这
十来点，
因为他有的就挣这个钱了，有的是自己开的录像厅，他就是啊、有的那时候就社会上就有这东西啊。
哎呀，那哎，其实我觉得就已经生活开始丰富起来了嘛。
啊，那时候相对来说已经是很丰富了啊。
哎，但是你想，其实真的就变化挺快。你想，其实对你来说，可能就是几年的时间，整个好像一下就现代了，从农村变成现代了。对吧？
那肯定的。那你就像啊，86年出来以后，一出来以后的啊，你的感
觉
不一样，
世界都大了。
过去你什么也没。你就根本就没出来过啊、
嗯！
一出来以后，尤其是到了南口，然后国庆节，入学军训完了以后，啊，就去了十三陵长城，
嗯、
啊，十三陵和长城玩去了，
嗯、
这不就感觉挺大。然后礼拜天到北京市里转，那开玩笑，那北京市全国也是那么大的城市，你开，确实是开了眼界了，对吧？
哎，那有没有激发一些你的别的想法？就比如说你看年轻人出去以后就说我想改变，我想留在这个地方，或者是我想哎，我不想回去了。
没有。
你这人是真的不忘初心。
不是不忘初心，是那时候年龄还小，
没有这些想法。
15、16嘛，你毕竟开玩笑，你毕业了才19、19是那时候国家统一安排工作，你也没什么想法做其他，人家给你分配到哪你就干哪。如果那时候如果
就是一门心思我就想留这儿，估计也能有办法嘛。你不想这个事儿，
如果你是那时候你一直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可能也
就是你跑动跑动，你忙活的这个事儿吗？
啊，没有啊，那时候就是顺其自然，就顺其自然，就是
哎，我就随大流就行了。
哦，确实那时候如果你有这个比别人超前这个想法，也许你的
对你会注意到很多机会，
肯定不一样。
那哪怕有一个小的苗头，你
哦，现在想起来就是你跟那同学毕业以后，同学们发展的，人家有，因为各行不是说发展好，就是在某个领域当了领导或者做什么的，这几个人。都是一毕业以后人家的思想都就比较超前，而且我现在想起他们的年龄还相对来说都比较大，
哦，在上学的时候就比你们大，
因为他的想法就比你超前，
成熟嘛，
比你超前，所以他行动的就比你早，
啊，
比你早可能机会就比你多，
哎呦，
啊，
那个年代感觉是机遇特别多
啊，
你们毕业就是90年代，就快到90年了嘛，是吧？
90年啊，
就是社会开始日新月异了，好像是，
发展需要，尤其是这个铁路建设电气化这个领域里头，我们
大有作为了。
我们毕业的，我们有电话局、电气化电话局，就是啊，就叫电话局。
电气化那个电话不是打电话那个
电话，不是电
话，
电气化就铁路电气化工程局
啊。
他那里头我们同学比较多的，基本上也可以都。
现在都差都是中层了。中上层
啊，也可以不错，就是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混得比较好的，
大官
也可以啊，
挺好的。哎呦，那个年代，因为你工作，你参加工作开始是就是89年还是
90年？
90年，90年，你们当时分配是在哪个岗位？
90年毕业分配对应的就是分配到这个。那时候铁路局，不像现在有就是几大铁路，那时候，有北京铁路局，然后是我分到就是北京铁路局下头有一个大同铁路分局啊。
现在是归太原路局管吗？
哦，现在是按地域分了，都太原啊、石家庄
啊、
北京、
哈尔滨。
哈尔滨啊，石家庄都是属于北京局的，它是基本上是按省划划。那时候就是几大局，这几大局下来以后有分局啊，那时候咱们就分过来，就是回老家这一块就大同分局、大同铁路分局，然后继续再往下
分。按你地方分，
那时候
大同人就给你放回来，
基本上是按地域给你分回来了就啊，或者是如果是这时候国家有需要，哪个地方需要人，
缺人
到学校要人了，也许就把你分到那儿，
可能就调西北
啊
那种。
那基本上就是按地域分回来。
然后你19就工作
啊，
一开始大概是做什么内容的工作？
这
电气相关，铁路电气嘛。
电气化铁路就是电气化铁路，可以这样说啊。大同分局那时候已经是个电气化铁路分局了，所有铁路基本上都电气化的啊。电气化，你学的电气化，他就把你分到相关的专业，就是大西贡电段。
大
同
西贡电
段就是现在这个单位。
啊
大同西贡电段中间有几个合并呀，在分开以后，现在还是大西贡电段就、
哦、而经历了一些，然后其实在工作上，其实你相当于你一路毕了业，你就基本你的人生就是一直就这样了，对吧？你在工作上没什么大的变起伏，
因为这个他这个你想一想，这个企业他这个国家调控的一个企业、铁路是国家调控的企业，他的发展唯一就是那个发展就是技术的发展、基本上他就是这一直是比较稳定的，不像他的产品不需要改变、对吧、因为他是国家运输的，只是产品的一个升级、不像是你生产企业，
对，
如果这个时代不需要这个产品，你还得转型啊。
你就东北嘛、
哦，对，
东北人家就是那样，就是90年代改组什么。
这个国家铁路运输，它一直就是国家的经济大动脉，
对，
是吧？
铁路跟那种生产还不一样。
唯一就是产品的升级，然后你跟着学习啊，产品升级了，你跟着再学点新的东西，对吧？
什么数控那些，对吧？
所以说你是，就对咱们这边来说，就是铁路比较稳定啊，稳定怎么来的？就这样是稳定的，对吧？
就到头了，你基本你上班第一天，你就大概知道你退休是啥样，
基本上是这样，
哎，那其实我有一个观察，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啊，就是 你像你看你们那个年代的人追求的就是这种稳定嘛，就比如说，哎，这种是最好的，就是说像我一毕业，哎，好像以后都能看得很清楚。然后你可能像我记得再往后面，其实九十年代以后，零几年那会儿，或者我觉得直到我刚上大学那会儿，2015-2016年，大家那会儿年轻人就觉得这种没意思，人生一眼看到头没意思，好像说是想追求一些变化和机遇。然后我感觉这两年，尤其是疫情这两年，大家又变了。你像现在，你像我们，其实我观察很多周围的人，又开始追求当年你们追求的那些了，稳定。这个真的还又变化还挺大的。好多人就说，那我要不想在大城市拼搏了，就看不到希望，我回来挺好的，我这都看就简简单单的就这样吧。
这个为什么要追求这个稳定呢？因为疫情把人都困起来了，有一部分自己创业的没有这个创业的环境了，
嗯，
他的说实在他的生存，他别说他的生活质量了，他能生存那几天的也许他的吃饭问题他的有问题，
哦，
所以现在回想到过去以后，回想到回一想起
想起来当年
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
嗯，
因为疫情的时候，
嗯，
国企
嗯，
工资还是照开的，福利还是有的，
对吧？
你自己创业，
我妈还说呢，对吧？确实好。
但是你说我们没有想法，没对于一个工作安排以后就没有其他的想法，就说是一直把这个工作要干好。这我现在想，对任何人来说，他都有追求好的，或者是更加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个想法和这个或者是欲望，对吧？
嗯嗯，
但是有这个欲望不等于他要付诸实现这个东西，
嗯，
因为社会条件环境决定了他不可能跳出来这个东西，但他这欲望肯定是有的，
嗯，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很多就是自己选择了，
嗯，
因为现在有这个土壤了，有这个环境了，
嗯嗯，
他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嗯，
如果你回到再往回到到我们这个年龄段，你想这样做不可能，因为不，
嗯，
社会不给你这个条件啊，
嗯。
具体你说的这个是人们又回想又想到这个国企啊，这比较稳定了，因为是你经过非典新冠这个比较不稳定的这个事情，
嗯，
啊，因为经历过，你才能想象到还有这样一种事儿发生，你不经历过怎么能想到全社会把你封闭在家里一个月甚至两个月，让你什么也不要做，你也想象不到。不过这是新冠，这是一件事，你未来这社会，未来这生活，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呢？
对，就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因为没经历过你们那个匮乏的时候，就是新冠这个就这个疫情吧，这简短的这几年就让我们能理解你们的那个就是危机意识了，就是终于能大家好像开始理解为什么老一辈说稳定这么重要，
能理解，
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能理解为什么去超市要抢东西的事。
对，就是老太太为什么要囤，因为老太太饿怕了，
60年代
饿怕了，他们那会儿是饥荒嘛，灾年嘛，
20世纪是60年代啊，那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60年代那时候确实那就是没有吃的，跟那个前俄罗斯的苏联关系搞僵以后，那协助中国发展，
嗯，
那几年确实那个那吃饭就是问题啊，所以说饿怕了的人对于这饿还是存在恐惧感的啊。
对对对，
没经历过你也想象不到。
所以我们还说呢，我前段时间跟我朋友聊说，你看咱们就是这短短几年哦，对影响很大，就为什么你看之前很多年轻人兜里不留钱，老一辈人其实都说兜里你得留点应急的或者压兜钱嘛，咱们就叫压兜的钱，
嗯，
啥叫压兜钱，就是我出了事我还有东西盯着，
这叫有备无患。
对，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就之前好多人是没有存款意识，有存款意识，而且我说你看，我说比如说，我说如果以后我有了孩子，我跟他讲什么稳定或者我们之前经历，他没有感觉的，他理解不了，因为他没经历过这种。对，就又变成了你和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候那种关系，就是他理解不了为什么你会这么想，是因为你没有这个经历，现在就终于能理解为啥，对吧，那一代人会这么想。
传承着东西是各个方面的，不只是 啊，生命的延续啊，是文化的传承，
社会
包括社会经验的这个传承也是有的。这
对你谁能想到社会都那么发达，就是物质已经好那么多，你没想到会用以这样一种方式去经历一个类似的经历。哎呀，你也挺不好说这个事儿。我还是觉得你时间差不多了，是不是？对，你要做饭了，然后，我们其实还有挺多东西没聊，我们就是刚聊到，后面还想聊聊这个你的这个感情经历啊，咱们一些
这个跟我聊这个感情，也许有一部分你得不到真的东西。
那我们就因为这个时间比较差不多，就先录到这儿吧，好吧？然后我爸要做饭了，他不想录了，我们先到这儿，然后可能等我下次回家的时候，我们继续再聊一些这个对社会的看法，或者对这个人生的交流。
不是，不能说到这个高度，就是聊聊天，
对，
放松放松，
对对对对，
加强父子间的交流。
有什么事？
这个关系就是可以搞得比较好了，这个
行，一直也挺好。
因为不交流，毕竟你的想法，想法有时候就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对，我觉得应该多跟长辈交流，对，挺好的。然后有机会其实跟我妈也聊一聊，她的想法跟你还不太一样。
你妈的想法有时候比较，
她在有时候很超前，有时候又特别保守，就还挺有意思。
她老有一种这个
危机
担心，对，你这可能是危机意思。
他危机是比你强，因为我觉得他那个村比你那个村穷，所以他危机是比你强。
也许吧。
OK， 我就到这，谢谢，拜拜。